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36篇，这一篇是对付恶弟兄。这段圣经是哥林多前书5章1到13节，我们先来读这13节圣经。第一节说，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岂不应当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挪开？我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却与你们同在，我已经审判了行这样事的人，好像与你们同在一样。就是当你们和我的灵聚集的时候，在我们主耶稣的名里，带同我们主耶稣的能力，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受败坏，好叫他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夸口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要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教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纯诚真实的无教饼。我曾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交往，并不是指这世上所有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那样，你们就需要离开世界。但如今我写给你们说，若有人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交往，甚至与他一同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召会外的人与我何干？召会里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召会外的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挪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1到13节转到对付恶弟兄的事。1到4章所对付的第一个难处是分裂，主要的是与魂的天然生命有关系。在5章，就是本书的第二段，所对付的第二个难处是淫乱的罪，与肉体的情欲有关系。这难处牵涉到人与继母乱伦，就道德说比分裂更为粗鄙。前者是纷争，来自骄傲；后者是粗鄙的罪，来自情欲。哥林多前书第5章有几个特点。第一，这一章说出就连真信徒也会犯粗鄙的罪。许多读新约的人会以为，因着神的恩典，信徒不可能犯罪作恶，特别不会做旧约所记载的某些恶事。但在本章里，我们却读到哥林多召会的一位弟兄犯了与继母乱伦的罪。当然，保罗的目的是要帮助召会对付这位恶弟兄。我们读本章圣经，就看见一个真得救的人在主里的真弟兄，确实可能犯这样的罪。如果新约没有这个记载，我们也许很难相信一个得救的人竟然会犯这样的罪。我们会以为一个人得救以后绝不会犯这样的罪。本章也给我们看见，一旦召会偏离神经纶的中心意象，落入魂里，就敞开大门让肉体的情欲进入。这不但会给嫉妒纷争开路，甚至会给粗鄙的罪开路。所以我们留在魂里是极其危险的。保罗在这封书信里先对付魂，然后对付肉体的情欲。对付魂主要是对付分裂。本书的头4章是对付出于魂的分裂的难处。分裂是属魂的事，主要是与心思有关系。分裂来自意见，而意见来自心思，这在头4章清楚地指明出来。 我们读了这几章，就看见在哥林多人中间有分裂，是因为他们太活在天然的心思里，他们离开灵而运用魂，他们偏离了中心的意向，这就开了门让肉体的情欲进入。在召回生活中，魂不应该得势，我们都必须学习否认魂，弃绝魂，并活在灵里。我们应当留在灵里，在每一种境况中运用我们的灵，这会关闭肉体情欲的门。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就是恶人受审判。保罗在五章一节说，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里说到一个弟兄与他父亲的妻子，就是与他的继母乱伦，没有任何罪比乱伦更可恶，更破坏人性。我们会看见本章虽然是对付这一种可怕的罪，却也论到受节期的事。保罗是一个充满基督的人，他不仅在道理上认识基督，更在经纶上认识基督，甚至他对付粗鄙的罪的时候，他里面还是享受基督。保罗在二节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岂不应当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挪开？哥林多人不为在他们中间这样粗鄙的罪哀痛，反倒骄傲自高自大。二节毫无疑问是责备的话。在这一节里，保罗又指明犯这罪的人应当从他们中间挪开，就是将他从召会的交通中除掉。从召会的交通中把某一个人挪开，好比从建筑物中把一块腐朽的木头挪开。假如房屋里有一块木头朽烂了，这朽烂的部分就该挪开。同样的，一节所提的恶弟兄应当从召会的交通中挪开，但哥林多人并没有这种领悟，因为他们仍旧骄傲自高自大。因这缘故，保罗让他们知道他非常的关心那里的光景。在本章对付恶弟兄的事上，有两件非常积极美妙的事。第一是保罗运用他自己人的灵，第二是关于守节期。保罗在三到五节说，我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却与你们同在，我已经审判了行这样事的人，好像与你们同在一样，就是当你们和我的灵聚集的时候，在我们主耶稣的名里带同我们主耶稣的能力，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受败坏，好叫他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在三节说，他身体虽不在他们那里，灵却与他们同在。使徒是属灵的人，在灵里行事，与在魂或肉体里行事的哥林多人不同。他身体虽不在他们那里，灵却与他们同在，运用他的灵审判他们当中的恶人。保罗在四节甚至说，他的灵和他们聚集。使徒的灵强到一个地步，竟然参加哥林多信徒的聚会，他的灵与他们一同聚集，在那恶人身上施行他的审判。保罗在三到四节似乎是说，你们不把这恶人从你们中间挪开，但借着运用我的灵，我已经审判了他。我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却与你们同在，我甚至在灵里参加了你们的聚会，所以我已经用我的灵审判了这个人。保罗在四节清楚地说，就是当你们和我的灵聚集的时候，我们由此得知保罗的灵参加了在哥林多的聚集，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灵真的去了哥林多，这绝对和邪术不同。行邪术的人说，人的魂能离开身体拜访别人。照本节看， 保罗的灵强到一个地步，竟能参加在哥林多的聚会。他们聚集的时候，他的灵与他们同在，把那恶人交给撒旦。这完全是属灵的事，完全是灵里的事。我们绝不该认为保罗的灵真的到了哥林多参加了聚会。虽然如此，哥林多的信徒一同聚集的时候，保罗却运用他的灵与他们同在，审判那恶人，并把他挪开。我们也可以学习用我们的灵看望弟兄。我们留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灵也可能看望弟兄。这是保罗的灵在应付哥林多的情形的时候所做的。保罗在四节提到主耶稣的名和主耶稣的能力，在我们主耶稣的名里带同我们主耶稣的能力，二者都是形容五节的交给。使徒在灵里应用主大能的名，并带同他的能力，把那恶人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受败坏。我确信这的确发生了，那个恶人也交给撒旦了。把犯罪的人交给撒旦是为了管教。五节所提到的败坏，主要的是指某种疾病的苦难。肉体是指情欲的身体，这身体该受败坏。有些疾病来自撒旦，这种疾病能败坏人的肉体，使人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指明在哥林多的信徒中间，这犯罪的人是个弟兄，他一次永远的得救了，绝不会因为犯任何的罪而沉沦。然而因着他的罪，他犯罪的肉体必须受败坏，借此受管教，使他蒙保守，在一种情境中叫他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因此败坏肉体是这位弟兄的灵得救必要的预备。我们思考这几节，就看见保罗对付召会不直接的写信和打发提摩太到他们那里去，更是借着运用他的灵。这证明他是活在灵里的人，也显示他的灵何等刚强。保罗的灵强到一个地步，甚至能参加远处召会的聚会。他运用他的灵定罪那恶人，并且把他交给撒旦。这样交给撒旦，就是把那恶人从神的圣殿中挪开。我们都必须向保罗学习，用我们的灵做每一件事。我们做了许多事都不是用灵做的，但是保罗对付五章所描述的情形的时候，完全是用他的灵。他用灵定罪，也用灵把那恶人交给撒旦。我们来看守除教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继续说，你们夸口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在哥林多的信徒中间，尽管有混乱和乱伦这样粗鄙的罪，他们还一直的夸口并夸耀。使徒的书信指出，他们中间犯罪的事应当使他们谦卑，晓得他们夸口是不好的。保罗在这里说到一点面教，他的意思也许是不要说有他们中间那样粗鄙的大罪，即使有一点面教一点罪，就能使全团全召会发起来败坏了。保罗在七节继续说，你们要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教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一节的新直接的翻译就是新有的，是指在时间上是新的。新团是指召会，是由信徒在新性情里所组成的。说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指明使徒认为信徒是神所拣选的人，已经过了他们的逾越节，就如出埃及记十二章所预表的。在这逾越节里，基督不仅是逾越节的羊羔，更是整个逾越节。为了做我们的逾越节，他在十字架上被杀献祭， 救赎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因此我们能在神面前享受他做这节。在这节中不可有教，因为罪和救赎的基督不能并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7说，哥林多的信徒是无教的，这岂不是令人难以相信吗？哥林多的信徒怎么会是无教的呢？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头4责备他们分裂，分裂不是教吗？嫉妒、纷争、骄傲，岂不是罪恶的事吗？保罗怎能说哥林多的信徒是无教的呢？这似乎很矛盾，实际上这完全没有冲突。圣经总是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的全貌，特别是我们信徒历史的全貌。这就是说，圣经岂是一件事的两面，有基督的一面，也有我们在堕落天性里所示的一面。按照基督的一面，我们是圣别的，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圣徒。保罗在1:2指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是无教的。但按另一面来说，就是我们天然人的一面，我们是满了教的。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吃无教饼还是吃有教饼，换句话说，我们是活基督还是活自己。我们若活基督，就是吃无教饼，但我们若活自己，就是吃有教饼。保罗在5:7嘱咐我们要把旧教除尽，好使我们成为新团，正如我们是无教的一样。我们需要照基督的一面成为新团。我们在基督里是无教的，我们的生活应当不照着自己，而照着他。保罗在8说，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纯诚真实的无教饼。这里的节指除教节，就是逾越节的延续。这节期共有7，也就是一段完整的期间，表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也就是从悔改之日到被提之日，这是很长的节期。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就是旧性情的罪，乃要用无教饼，就是新性情的基督，做我们的滋养和享受。唯有他是纯诚真实的生命供应，绝对纯净，没有掺杂，并且满了实际。节期乃是享受筵席的时候，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该是这样的节期，这样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筵席，做我们生命丰富的供应。从哥林多前书5:7-8，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节期。我们得救的时候就享受逾越节，但如今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一生中，应当享受除教节。在预表上，除教节的7表征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若没有哥林多前书5，我们就不会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的节期。但是按照8，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乃是除教节，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而没有一点教的节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把自己和哥林多的信徒与以色列人做比较，他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作这封书信的背景，这使我们有立场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我们在召会中基督徒生活的完满预表。保罗在7说道，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基督如果是保罗的逾越节，他就必定是每一位信徒的逾越节。以色列人不是单独生活，反之他们是一同的生活、安营、行动并征战。他们的团体生活预表我们在召会中的生活，所以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就当领悟是在读我们自己的历史。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就是我们今天经历的预表。他们在旷野吃玛拿， 我们也吃玛纳，他们喝活水，我们也喝活水，他们有随行的灵磐石，我们也有磐石，他们经历逾越节，我们也有逾越节，逾越节就是基督自己。还有他们在逾越节之后守除酵节，这指明我们也应当守这节。召会生活就是除酵节，为这缘故，不论什么酵都必须从召会中除尽。无酵饼指明一种无罪无酵的生活，我们凭自己不可能有这种生活，但是在基督里就可能过无罪的生活。我们都已经被放在基督里，如今我们必须学习在基督里凭基督活着，然后他就会成为我们无酵的生命供应，他会成为无罪生命与生活的源头源泉。我们因着有这样的源头和供应，就可能过无罪的生活。我们若要过无罪的生活，就必须天天的吃基督做无酵饼。营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吃什么就成为什么。我们若吃无酵饼，至终就会由无酵饼所构成，这样我们就会过无酵的生活。虽然我们在自己里面不可能是无罪的，但我们在基督里吃它，做无罪生活的源头和供应，就能成为无罪的。因为我们的源头基督是无酵的，所以我们若天天饱尝它，就能有无酵的召会生活。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竭力将被岔开的哥林多人带回到神经纶的中心意象，他晓得只要他们回转就没有问题了，但他们若仍旧偏离这个意象，他们仍然会过着有罪的生活。这个原则不论在团体召会的一面或个别信徒的一面都适用。我们需要学习不只对付人的失败和罪行，更要把人带回到中心的意象。保罗在本书的头两章为他以后所讲说的事立下扎实的根基。保罗在这封书信中所对付的每一件事都以头两章为基础，这指明我们治理召会对待圣徒都必须基于一个需要，就是回到基督与中心的意象。我们必须帮助别人看见他们受打岔的原因是他们从中心的意象偏离到其他的事物，他们若回到基督这里，他们就会回来享受除酵节。我们来看本篇信息的最后一个点，就是将恶人从召会中挪开。我们在9到13节看到必须将恶人从召会中挪开。保罗在13节说，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挪开，这就是将他从召会的交通中除掉，就如使患麻风的与神的百姓隔离所预表的。这是很严肃的事，保罗已经审判了这一个恶人，他盼望哥林多信徒也照样做，将那人从他们中间挪开。哥林多前书5章11节说，但如今我写给你们说，若有人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交往，甚至与他一同吃饭都不可。保罗在这里不只提到一种恶人，那是提到好几种的恶人，并且保罗不仅仅对付那种罪，他更对付活在那种罪里面的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举例来说，行淫乱和淫乱的人不同，淫乱的人是活在并留在淫乱里，一个淫乱的人不但行淫乱，像旧约的大卫所做的，他乃是活在那罪里的人，那罪成了他的生活，所以这样的人就成了淫乱的人。保罗在本章是对付人，不仅仅是对付罪，这就是说他不仅从召会中挪开罪，他更是审判并挪开一个犯罪的人。 假定一个弟兄因软弱犯了某种罪，我们应当帮助他悔改，弃绝那罪，回到主里面。如果他愿意这样做并结出悔改的果子，召会一定会赦免他。但如果他留在那种罪里并成为活在那种罪里的人，就必须将他从召会的交通中挪开整个召会，否则就会成为有教的。本章中有几个要点。第一，召会必须是纯洁无教的，并且召会不可容忍一个犯罪的人。第二，我们必须学习运用我们的灵，并在每一种情形中使用我们的灵。第三，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既经历了逾越节，如今就该不断地享受除教节。最后，若有人真成了恶人而且拒绝悔改，就必须将他从召会生活中挪开。但是这样的人至终若悔改并结出悔改的果子，召会就当赦免他，接纳他回到交通里。我们若考量这一切事，就会清楚领会如何对付召会生活中的恶人。